美国将开始向外国提供阿斯利康新冠疫苗。美国将支援印度对抗新冠疫情。赵婷《无依之地》斩获奥斯卡多项大奖，中国官媒集体晋升。美东时间4月26号星期一，北京时间4月27号星期二，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首先来关注新冠疫情，白宫宣布未来两个月将为有需要的国家提供美国制造的阿斯利康疫苗，而美国也正在协助印度处理该国急速恶化的新冠疫情。同时，之前宣布的美日印澳四国疫苗计划将不受影响。详细情况，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来介绍。耀毅。
是的，白宫在星期一宣布了，由于美国自己本身已经有了辉瑞公司、莫德纳公司以及强生公司的疫苗，所以在未来几个月呢，将不会需要美国国内制造的这个阿斯利康 AZ 的疫苗，所以呢，将会开始提供给其他有需要新冠疫苗的国家。我们看一下白宫发言人沙奇在星期一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是怎么说的。
The administration is looking at options to share American-made AstraZeneca vaccine doses during the next few months. Before any AstraZeneca doses are shipped from the United States, the FDA will confirm any such doses meet its expectations for product quality. This is being done in the context of the FDA's ongoing review of all doses made at the plant where these AstraZeneca doses were produced.
同时呢，这个白宫在星期一的下午也举办了背景简报会。在背景会上呢，资深官员表示，目前规划提供疫苗的时间呢是大概在5月跟6月之间。他说呢，现在已经有这个未来几周大概有1000万剂的这个 AZ 疫苗就可以获得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 FDA 的批准。那么现在有5000万剂也正在生产，所以未来两个月呢，应该会有6000万剂的 AZ 疫苗可以给提供给其他的国家。那此外，我们知道印度的这个新冠疫情呢，在4月初开始突然急剧的恶化，从4月25号呢，就已经有到173多万人确诊，还有19万5000多人死亡。那拜登总统呢，与印度总理莫迪在星期一通了电话。拜登总统除了是表示对印度这个恶化的疫情表达了美国对印度人民的支持之外呢，也说为了协助印度打击严重的新冠疫情，美国将提供氧气相关的资源、疫苗的原料还有疗法。那沙奇说呢，印度方面针对其国内急剧恶化的新冠疫情，已经向美国提出了需求。美国在去年已经提供了200多具的呼吸器给印度，那接下来呢会提供更多的协助。我们看一下沙奇在白宫的新闻简报会上是怎么说的。
At India's request, we are exploring options to provide oxygen and related supplies. 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 and USAID are pursuing options to provide oxygen generation systems. We've identified rapid diagnostic testing supplies, personal protective equipment, and additional ventilators available to be transferred to India immediately. And as requested by India, we will provide raw materials for the production of AstraZeneca COVID-Shield vaccine at Serum Institute of India.
那沙奇表示呢，现在美国国防部也正在研拟是否能够向印度提供战地使用的这个呼吸的氧气生产器。他说呢，每一台这样子氧气生产器呢，可以提供氧气给大约5200座的病床。那么在白宫的背景简报会上，资深官员也表示，美国提供的物资呢，是将自己本身的订单转让给印度，所以呢，不会影响到其他国家获取医疗资源。那么美国也派遣了传染病专家到印度来协助他们控制疫情的扩散。那么对于是否要来对印度实施旅行禁令呢？资深官员表示，现行的规定是说，所有要入境美国的旅客都必须出示这个病毒检测阴性的证明才能够登机，入境之后呢还必须接受隔离。那么在白宫背景讲话上呢，资深官员也表示，之前所提出来的四方安全对话机制 QUAD， 也就是美国、印度、日本跟澳大利亚这样子的一个疫苗行动计划呢，仍在这个积极的持续。那么这个计划是打算要让美国跟日本出资，然后由印度生产，并且由澳大利亚来进行配送，来给这个东南亚需要疫苗的国家配送新冠疫苗。卡拉，
好的，感谢耀毅的详细报道。 美国国防部保证会动用授权范围内的每一项资源，支持政府各部门联合行动，快速帮助印度应对严峻的新冠疫情。国防部长奥斯汀星期天说，五角大楼正考虑调用内部的库存以及购买新的医疗设备，在未来的几天和几个星期里为印度送去救援物资。当天早些时候，美国总统拜登承诺将帮助印度赈灾。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说，美国已经确定了印度生产科维希尔德疫苗急需的特定原料来源，这些原料将立即提供给印度。印度当局星期一说，过去的24小时内，日增新冠病例再创纪录，达353,000人，死亡人数为2812人。美国总统拜登本周将在国会联席会议上首次致辞。最近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美国人中略占多数的人都认可他的表现，同时也有很多问题是民主和共和两党的领导人希望他来解决的。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奎因的报道。
在国会联席会议上的讲话将使拜登总统有机会回顾他上任100天来的里程碑，并为未来几个月的议程设定方向。在最近的《华盛顿邮报》和美国广播公司所做的新闻调查中，有52%的美国人赞成拜登的表现。就这一点而言，除特朗普以外，比过去多届任何一位前总统的同期民调数字都要低。拜登可能会解决的一个问题是要进行警示改革。此前，法院就一名前警官导致黑人弗洛伊德死亡案做出了有罪判决。民主党提出的一项以弗洛伊德命名的警察改革法案已经获得众议院的通过，目前正在参议院审议。
I hope that he lifts up the issue again and that he talks about the urgency of doing something right now, and I think that will provide encouragement for us to move the ball forward.
但是共和党领导人希望拜登解决移民和美墨边境的问题，他们称之为危机。在同一次民意测验中，有53%的美国人表示不赞成拜登对这一问题的处理。共和党人将这一点视为拜登的软肋。
We have to create security at the border, and let's figure out how we make this a country where people that want to live the dream that we want to live, can come in here on a legal basis.
拜登政府正在考虑改善中美洲条件的政策，以帮助阻止移民的涌入。受命专门负责移民危机的副总统卡马拉·哈里斯预计将于6月前往这一地区。美国之音奎因报道。
拜登总统在本周三向国会参众两院发表演说时，按照惯例，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和副总统哈里斯将坐在他的身后。这也将是美国历史上首次出现总统在发表国会演说时身后有两位女性的情况。女权活动人士说，这样的画面不仅有象征意义，也有实际意义。来看报道。
Is that representation truly, truly matters? It matters to women who have been put in situations where they are the only woman, and now there is like an uprising of women.And then it matters also to women of color who are now seeing like diverse faces and diverse body shapes and diverse hair textures, and that you're not limited now based on your looks, socioeconomics, like you can really achieve and do whatever it is that you want to do.If I'm speaking very candidly, I think that there's never been a greater time in history for black people and for people of color and for women, no matter what. I think that this is a time that our voices need to be heard, and there are seats at the table that are ready.
I'm so elated. I feel very happy. It gives me hope that women still have many roles to play in this my lifetime and in this country and all over the world.
You know, know, we're living through something really terrible with COVID, and we need leadership that can really recognize our pain, give value to our experiences, and fix the problems of the healthcare system.
华裔导演赵婷凭借作品《无依之地》斩获了本届奥斯卡最佳导演奖，创造历史，成为首位获此殊荣的亚裔女性。此前她获得金球奖时，中国以中国骄傲来称呼她，而这一次中国官媒集体噤声。不仅如此，社交网络平台上也出现相关帖子遭到删除的情况，这源于多年前赵婷在一次采访中批评中国的言论，中国民众对此也评价不一。来看详细报道。
9 a.m. it's not working. So we struggle scrambling for the connection. Eventually we made it through.
那到了今天这一天，我们能有一个国人的一个这样一个影视界的一个导演站在最高的领奖台上去领到这样一份荣誉，他代表的绝对不仅仅是他自己和 NYU 这个学校，代表整个中华民族。我觉得这个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然后这也可能会是中国电影史上非常有历史性的一步。
毕竟一个中国人在奥斯卡上边能拿奖还是很少的，尤其我觉得能美国对亚裔啊这种还是挺不容易挺难得的。
就微博上经常会有热搜嘛，然后就是说他的国籍怎么样的，确实是存在这样的问题吧，但是怎么说呢，那他也是一个亚裔嘛，对于美国来说对亚裔的这样一个歧视非常的严重，然后能够给他这个奖项，再加上他也是我们说白了也是中国人吧，所以还是为他感到高兴。
也许从作品上来说可能啊就是专业人士评价是可以的，但是希望这个获奖不要掺杂很多的其他因素吧，因为很难说这种文化领域和其他的方面没有任何的掺杂，我希望是没有的。
因为他已经很西方化了，他的英语发音啊什么的，包括他的成长，基本上就是咱们中国这一块给他的影响没有那么大。
奥斯卡金像奖在周日揭晓了结果，而同一天奥斯卡中国自由人权奖也举行了颁奖仪式，表彰为中国民主运动抗争的团体和个人。公民记者王晶是今年的四名获奖个人之一，下面我们就连线王晶来了解他的故事。王晶你好。
你好主持人。
王晶，我知道你是在不久之前才是辗转来到了美国，并且在昨天晚上周日的晚上获得这个奖项，那能不能分享一下你现在获奖的感受？
好的。我觉得自己非常荣幸和幸运能在此时此地获得这个奖项。我想这是对我最近十年为中国的人权呐喊和与暴政抗争的最大肯定与激励。之前在中国时，无论是给自己维权，还是做公民记者和六四天网义工，我都是倾注了自己的全部心血，甚至可以说是 在用生命发声与战斗。我为自己能有这样一段人生经历而感到自豪。就像在监狱小号被狱警用铁链捆住手脚绑在死人床上时，我还能一边流泪一边唱《光辉岁月》这首歌。我知道我的抗争是值得的，是可敬的。同时我又非常的幸运，能够在几次在监狱里死里逃生，后来从中国出来时又逃过了中共所雇黑社会的追杀，幸运地来到自由灯塔的美国，又在此时获得了海外民运评比的第八届奥斯卡人权奖，而我又是获奖者中唯一的一位能够亲自到颁奖典礼现场领奖的人。
是王晶，像你刚才说的，现在美国对中国的人权问题是非常的关注的。那拜登政府对于像香港啊、这个新疆这些问题也非常的关注。那您希望接下来美国和国际社会都能做些什么呢？
我希望就是美国和国际社会他们能够就是与中国人民一起解体，尽快的解体中共。中共现在已经是成为人类人权最大的对人类人权最大的威胁。它就是现在它就是一个流氓政权，然后就是已经对人类的健康与生命都造成了威胁。它不是向世界散播病毒，就是传播恐惧，就是凡是跟就是中共它就是让人感到恐怖吧。整个就是中国现在好多中国人民都生活在恐惧当中，甚至在监狱里还关押了那么多的政治犯与良心犯。我希望尽快的解救这些政治犯和良心犯，然后让中国的同胞们不再生活在恐惧当中。
是，我知道您现在人是在美国，那能不能分享一下您现在的状况怎么样？您接下来有什么计划？
我现在就是刚刚适应这里的生活。而且我一到美国之后，我也是在不停的在做的六四天网的工作，就是我想要重振六四天网，继续关注中国底层民众的维权情况，然后也是在关注中国的人权状况。并且我希望在我有多余的时间，我能够游说其他国家，其他国家的政要，让他们都来关注中国的人权状况，然后就是了解中共的邪恶和中共已经对世界对人类造成的威胁，就是尽快解体中共。
好了，感谢王晶女士接受我们的采访，请您保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美国观察每天美东时间下午，北京时间早上6点到6点半，在 YouTube、推特、脸书平台同步直播，欢迎您在直播间给我们留言和提问。华裔导演赵婷凭借《无依之地》斩获奥斯卡最佳导演奖，成为首位获此殊荣的亚裔女性。而这一次，中国官媒集体晋升。对于赵婷因为多年前的言论遭到中国抵制审查，您有什么看法？欢迎在 YouTube、推特、脸书平台留言，期待在节目中分享您的意见。新冠疫情之后，为了让百老汇再度展现风采，纽约市在时报广场为百老汇舞台和影视工作人员开设了一个新的新冠疫苗接种中心。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马斯洛夫的报道。I won't quit till I'm a star on
Broadway。 音乐剧《泽西男孩》的演员在时报广场的观众面前表演，他们戴着面罩进行小型表演， 这标志着为百老汇舞台和影视工作人员接种疫苗过程的开始。
What it means in this city, the theater, the music, the dance, the film and TV, it is our expression of everything that is New York City.
2020年3月，百老汇剧院关闭的时候，纽约市估计损失140亿美元的百老汇收入，超过10万人失业。
To have to prepare with an unknowing end, has been something that's been mentally challenging, physically and emotionally challenging.
I've been able to teach private lessons online. I play the drums, but you know, there's nothing like playing live music with your friends for a live audience. So I can't wait to get back to it.
时报广场的这个疫苗中心标志着百老汇的复苏。苏珊·桑普利纳是一个老练的百老汇制作人，但目前她选择在这里当义工。
There are stagehands, there are wardrobe, hair people, musicians. Those are all backstage, and then front of house, you've got box office treasurers, you've got ushers, you've got porters and cleaners. So basically, on a big musical, you could have as many as 200 people working on one show.
这个中心每天可为多达1500人接种疫苗。打疫苗的演员和舞台工作人员越多，百老汇就越快恢复活力。而且不仅是百老汇，还有附近的酒店、餐馆和商店。
We want to gather again, and we want to tell stories in the dark. We cannot do that if we don't feel safe, and if you don't feel safe. So the first step in that process is getting our vaccination shots, and the next steps will follow.
剧院希望在9月前重新开业，展开缓慢的康复过程，还要伴随着音乐和舞蹈，就像此地所有的一切。美国之音记者马斯洛夫纽约报道。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NASA 开发了一个应用程序，可以让全球各地的公民科学家帮助研究地球和全球环境的问题。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塔博的报道。
美国和世界各地的民众正在帮助美国宇航局 NASA 的科学家研究一个地球科学项目。公民科学家使用手机上的应用程序来测量当地树木的高度和直径，并与美国宇航局的科学家共享数据，以帮助他们评估树木储存的碳量。
We're here at Bowling Green State University, and I have Megan Recker. We're going to be doing a tree observation using the Globe Observer app. Are you ready, Megan?
参与者打开应用程序，然后从四个主要工具中选择树木。
Now, in order to get the height of the tree, she's got to start with the base of the tree. Then she'll take a photo of the top of the tree.
然后拍整棵树的相片，然后梅根走向这棵树，一面计算它的步数来决定距离。
28 steps. We're going to set our longitude and latitude positions.
So now we have the final results.
这显示这棵树大约16米高。
Now, Megan's going to send all her tree data to Globe, so that the Globe scientists have access to the measurements that Megan just took.
美国宇航局有环绕地球轨道运行的卫星，从太空测量树木的高度。应用程序用户提供的数据搭配宇航局的太空观测结果，帮助科学家更好地了解树木吸收或释放到大气中的碳。
So NASA can actually use our data that we've collected from the ground to monitor how good their models are. Are their satellites measuring tree height accurately?
Smartphone technology, the stuff we carry in our pocket every day, includes some pretty sophisticated tools that are useful for data collections. And so when we realized that the technology was advanced enough, we were able to combine those into a tool to bring the public into data collection.
这种树木工具的应用激发了大自然爱好者坎蒂斯·戈森。他在俄勒冈州波特兰市泰伯山的老树森林组织了践行团队参与这个计划。
I bring along the app, I bring along the phone, I explain what we're doing. Not only we talk about tree medicine, but we're also talking about how we collectively together are walking and sharing this information with the rest of the world. And so by taking the photos and sharing the information through this app, it becomes a database that anyone anywhere can see.
到目前为止，已有120多个国家参与这个计划。而参与者也发现了身为公民科学家的价值。
I find that students of all ages love being part of a bigger picture. When they make a tree observation, they want to see their point and their contribution on the website so that they know that they made a difference, a small difference, but a difference, that they're helping monitor the health of the earth, and that means a lot to them.
Thanks, Megan. Keep doing Globe.
美国之音记者塔博报道。
美国第一夫人吉尔·拜登的新闻秘书发表声明说，第一家庭有两只宠物犬，其中少校即将接受为期数周的专业培训来适应白宫的生活环境。三岁的少校在拜登总统就任后来到了白宫，但是上个月曾经发生咬人事件，随后与另一只狗冠军一同被送回特拉华州。动物行为专家认为，训练能帮助其更好地适应白宫紧张的生活氛围。来看报道。
You know, every dog is going to be different in a new environment. There are some dogs that are going to roll with the punches and be fine with, you know, all of these new people and new places and stuff. But there are other dogs, like Major, who are clearly having problems with it. Because if you've got all these Secret Service and their, you know, their uniforms and their, I'm assuming, guns and all of that type of thing, that could be something the dogs weren't exposed to before. People in the Secret Service, of course, come into a room probably pretty fast, and that can be stressful for any dog. I think the type of people that they're encountering on a daily basis now has drastically changed from when they lived in Delaware.
It had been previously planned already for the dogs to be cared for by family friends in Delaware during Dr. Biden's travels to military bases this week. She has a 3-day trip this week, and the dogs will return to the White House soon.
We've got four behavior issues. It's kind of a three-pronged approach. There's going to be management, and so we can avoid situations.
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